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
我睇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
三十五节开始。
三十五节开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三十五节开始。
三十五节开始。
到四十二节。
到四十二节。喺你嘅。在你的新约圣经125页，你的新约圣经125页，约翰福音
126面，
122，在你的新约圣经126页，126页，
在左手边35节到42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
你没有找到啊？来，我们一起来念啊，来，
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
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注意啊，第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再次的约翰同两个门徒，请问约翰福音是谁写的呢？
我们注意一下，三十五节讲到，在第二日，约翰同两个门徒，请问约翰福音是谁写的呢？
再看二十九节，
我们看二十九节，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如果是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对不对？
当然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
他为什么叫他做约翰呢？对不对？
为什么叫他叫他做约翰呢？
他可以是二十九节，他可以这样说，次日我看见耶稣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他可以写说，次日我看见耶稣就可以了。
这个约翰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
是一个约翰，不是写书的约翰，
是施洗约翰啊。
一个约翰是施洗约翰，
所以再一次的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所以在第二日啊，施洗约翰同两个门徒企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呐、啊，这是上帝的羔羊。”
啊，他见耶稣行走，就讲：“看呐、啊，这是上帝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的意思。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
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
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
三十九节。
我睇三十九节，
我们一起念到四十节。
我哋一齐嚟读到四十二节。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住在哪里住。这一天被与他同住，那时有深圳，就是十二点了哈。
一个深圳系十二点。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想找到自己的
哥
哥
西
门，
对
他
说：“
我们
遇见弥
赛亚了，弥
赛亚
翻
出
来
就
是
算
基督，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
门，
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
是
彼得。’深圳，对不起，是下午三点啊。
那个深圳是下午三点。
为什么这么记得呢？”
为什么会更记得呢？
因为我们神学院有个深祷啊，
因为我们神学院有一个祈祷
叫做深祷，
叫做深祷，
就下午三点啊，
是下午三点祈祷。
今天我讲一个人呢，他名字叫安德烈。
今天现在我们要讲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安德烈
啊，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
他是耶稣基督一个门徒。
我们知道，如果你得到一个很好消息的时候，
当你得到一个好消息的时候，
特别说某超市大减价的时候啊，
特别是超级市场大减价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你马上拿起电话告诉某某人说，
你马上去打那个电话牌，同别个讲。
特别那些喜欢血拼的人，血拼啊！
特别是嗰啲要中意 shopping 嘅人。
哇！大减价了！
大减价了！
快点来咯！
快啲啦！
慢了就卖完咯，对不对？
慢啲咧就会卖晒噶啦！
很大声的宣告，对不对？
会好大声的宣告。
如果你介绍耶稣就已经大声就好了哈。
介绍耶稣要很大声就最好了。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啊，
今天我看到有一个人，
安德烈就是这样的人。
安德烈就是这样一个人，
把大好的消息告诉别人的，
将大好的消息同人哋讲。
所以我们看看安德烈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而家嚟睇安德。 系到到底系一个点样嘅人呢？
如果从领袖的角度来讲，
即系从领袖嘅角度嚟讲，
他不是个领袖的人才，
佢唔系一个领袖嘅人才，
他也不是个很杰出的一个人物，
佢又唔系一个好杰出嘅人物。
但是他又不像彼得，
佢唔似彼得，
彼得是一个天生的领袖，
彼得系天生系一个领袖嚟噶。
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
喺十二个门徒当中，
讲话最多就是彼得。
讲话最多就是彼得，
讲错话最多也是彼得，
讲错话最多都是彼得。
他是个口快心直的人，
他是一个口快心直的人，
讲话一般都没有通过大脑的，
讲话一般都不通过的大脑，
讲出去才打算，
讲出来才打算，
结果如何，
结果怎样呢，
才做打算，
到时就是打算。
他不像彼得，
所以他不像彼得，
他是个稍微内向的人，
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他不善于言谈，
他不善讲话，
但是他却是个很好的听众，
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听众，
他可以倾听别人所讲的，
他会听人家讲的话，
所以论领袖来讲他不是个很杰出的人，
所以以领袖来讲他不是一个很杰出的人。
如果从脾气的角度来讲呢，
以脾气来讲呢，
他不像雅各跟约翰，
他不像雅各和约翰。
你知道有一次雅各约翰门徒到撒玛利亚去传道的时候，
你 记得有一次门徒去撒玛利亚传道的时候，
夜已经 很靠近要傍晚，要 夜要靠近晚上了，
已经那时候已经是靠近晚上了，
门徒要找住的地方，
门徒要找住的地方，
结果他们老是找不到，
结果呢没人找不到，没人要接待他，
为什么找不到呢，
找什么找不到呢，
不是没有钱租房子，
不是没钱租房啊！
你想想看，撒玛利亚的人的地方啊！
你想下撒玛利亚人的地方，
门徒是什么人呢？
门徒是乜嘢人呢？
是犹太人，对不对？
门徒是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
犹太人同撒玛利亚人是冇来往的。
你要去租房子，住在别人家，暂时借个晚上都非常困难的。
所以你要想去租一个租一晚是好难的。
所以雅各跟约翰很生气。
所以雅各和约翰好嬲喎，
他就求耶稣说，
佢就问耶稣说，
求耶稣说，
佢求耶稣说，
求你从天上降火，
求耶稣从天上降火，
把这些所有的撒玛利亚人都干掉好了，
将呢啲所有嘅撒玛利亚人系埋烧死佢。
所以你看，这个约翰的名字叫雷子是对的啊。
所以约翰嘅名叫做雷子系啱嘅，
脾气很激烈的啊，
佢脾气好坏噶。
但是安德烈不是这样。
但安德烈不是这样的，
他是比较柔和的人，
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但是我们看安德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到底安德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们看看第一方面，
我们看第一方面
35到42节，
我们看35到42节里面，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里讲什么呢，
他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
讲到他将彼得带到耶稣面前，
你看是41节，
你睇41节，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就是救世主，
就是救世主，
然后告诉彼得说，我们遇见耶稣基督，这要来的救世主了，
他同彼得说，我们遇见了基督就是要你的救世主，
这是众人所盼望的，
这个是每一个人众人
所
盼望的，
世人
所
期望的耶稣基督，
是世人所期望的耶稣基督，
他们遇到了，
他们现在已经，
这是好消息，
这个是好消息，
你还记得吗，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从假如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一个老先知常常在圣殿里面祷告，
你会发现有一个老先知常常在圣殿祈祷，
他盼望有一天能够遇到耶稣基督，
他盼望有一天可以遇到耶稣基督，
结果我们看到有一天他真的遇到耶稣基督了，
结果有一天他真的遇到耶稣基督了，
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犹太人所盼望的，也是全世界的人所盼望的，
耶稣基督不是单单是犹太人所盼望的，也是全世界人所盼望的，
所以这个既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出现在安德烈的面前，
忽然间这个人出现在安德烈的面前，
他很兴奋，
所以安德烈很兴奋，
他找着自己的哥哥，
他找到自己的哥哥，
告诉他说，
跟他说，
我们遇到救主了，
我们已经遇到救主了，
这样还不够，
还不够，
你看42节，
你看42节，
带他去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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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他去见耶稣。
他乐意把人介绍给耶稣基督，
他好乐意将人介绍给耶稣基督。
你知道吗？这个行动啊，造成日后很大的影响。
你知道这样的行动造成以后好大的影响。
以后彼得在五旬节之后啊，
以后彼得
在五旬节的时候。
啊！彼得喺五旬节嘅时候，
他讲道的时候，
佢讲道嘅时候，
三千人信主，
一次三千人信主，
五千人信主，
有时候有一次五千人信主，
教会大大的复兴啦。
所以你教会大大嘅复兴啊！
请问安德烈有没有功劳？
请问安德烈有冇功劳？
他是个功臣啊！
佢系个功臣啊！
啊，功臣对不对？功臣啊！我们知道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对不对？
我系睇呢个系一个唔简单嘅事。
第一时间把耶稣基督、把彼得介绍给耶稣基督。
佢第一个时间将耶稣介绍俾彼得。
弟兄姐妹，我们真是不要小看我们自责这个一个本身自个一个角色。
啊，弟兄姐妹，我哋唔好小看轻看自己一个细角色。
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带将人带到主嘅面前。
将来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哋唔知道会带发生咩事。
特别那些做主日学老师的。
特别嗰啲。教主日学嘅老师，
你不要看这个小家伙啊！
你唔好睇呢个小家伙，
他长大以后做什么？谁知道呢？
佢大咗以后做乜嘢？你唔知道啊！
想不到的事情啊！
你谂唔到噶、
也许他做个大人物，
或者做一个大人物。
因为你小的时候带他信主了，
因为你细嘅时候你带佢信耶稣，
影响整个国家、整个时代，对不对？
佢就影响成个国家、成个世代。
你还记得《列王记下》第五章的故事吗？
你仲记得《列王记下》第五章故事吗？
圣经讲那个小女子，
圣经话一个小女孩，
连名字都没有记载的，
连佢名都冇记载哦。
她被掳到叙利亚的地方，
佢被捉到去叙利亚嘅地方，
就亚兰的帝国里面啦，
就系亚兰嘅帝国。
她主人是乃曼，还记得吗？
佢主人系乃曼，
他是个将军。
啊，乃曼系一个将军，
大能的勇士，
系一个大能嘅勇士。
他有地位与权柄，
佢地位有权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是他的人生不圆满。
但系人生唔圆满哦。
因为他得了种病是很难医治的。
一系得到一个病系好难医治噶。
在古代的大麻风的病症。
呢个大麻风喺古代好唔系一个绝症嚟噶。
这小女孩很有信心，是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
呢个小女孩系一个以色列人嘅小女孩，好有信心。
对他主人讲呢？
佢点样对佢主人说咧？
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
佢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先知，
这撒玛利亚先知是谁啊？
这个撒玛利亚的先知是谁呢？
鼎鼎大名的以利沙，
很有名的以利沙，
他必定医治你的病，
他一定会医治你的病，
这么有信心，
这么有大信心、哦、
把这个乃曼介绍给以利沙、让他一定能够得到医治，
他将乃曼、介绍给以利沙、等乃曼可以得到医治，
结果乃曼得到医治了
结果乃曼得到医治了，
结果他也认识了神，对不对？
然后他认识了神，
不再敬拜偶像的，
他不再敬拜偶像。
所以你看见吗？乃曼的人生是不圆满的，
你看到吗？乃曼的人生不圆满的，
但是因为认识了神，
因为他认识神，
我说他的人生真是圆满，
所以人生就开始有圆满了，
身体得到医治，
他身体得到医治了，
有权柄，
他有权柄，
有能力，
有能力，
大能的勇士，
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一个伟大的元帅，
是一个伟大的将军。
你做一个小女孩的介绍，她的人生得到很好的决心，
一个小女孩的介绍，她的人生得到美满。
所以我们看见带领人信主，不要小看这事情。
所以不要小看带领人信主，
这个人将来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因为这个人以后的影响力很大的。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
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第六章同我讲，
大家很熟悉啦，
大家都好熟啊，好熟悉嘅
五饼二鱼的神迹，
五个饼两条鱼嘅一个神迹。
记得那天傍晚的时候，耶稣在那个山上讲道，
你仲记得喺下昼时候，耶稣喺山上讲道，
向多少人讲道？
向几多人讲道咧？
至少五千人讲道。
圣经话最少有五千个人男人。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耶稣向这五千人讲道，没有麦克风、
你可以想一下，当时耶稣向这个最少五千人的男人讲道，没有用麦克风，
他们听得清楚，
他听得清楚没呢？
这是很奇妙，对不对？
真的很奇妙。
会不会站在山上的风将顺着把声音带到他们耳朵？不晓得、
他们或者耶稣是站在山上，所以那些风将、声音带到每一个人的耳中。
天开始暗了，
当天开始暗的时候，
肚子开始饿了，
每个人的肚都已经开始饿了。
结果想到吃的问题了，对不对？
结果就会谂到食嘅问题啦。
耶稣先问问腓力，
耶稣先问腓力，
你拿东西给他们吃好了。
哎，你可以搵啲嘢俾佢食冇啊？
腓力他知道他没有办法。
啊，腓力知道佢冇办法。
最后他安德烈带个小朋友来了。
最后系安德烈。第一个小孩子嚟，
把这个小朋友介绍给耶稣，看到吗？
将呢个小朋友介绍俾耶稣。
这小孩子有五个饼两条鱼。
呢个小朋友有五个饼两条鱼。
这个交在耶稣的手上，五千人，超过五千人都吃饱了。
结果将呢五个饼两条鱼交俾耶稣的手上，可以超过五千男人吃饱。
还剩下十二个男子。
仲剩低有十二个男子。
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
安德烈将彼得带到耶稣面前，
把小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
安德烈将个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
我想他真是一个非常会个人布道的人，对不对？
可见他是一个很为个人布道的一个人。
这样还不够的，
这个还不够的。
约翰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看到约翰福音十二章
有几个外邦人，
有几个外邦人，
就是希腊人，
就是希腊人，
也叫做希利尼人，
也叫做希腊利人，
他们要见耶稣。
他们要来见耶稣，
因为他们听过耶稣的事情
因为他们听见耶稣的事，
他们想看看耶稣到底是什么人物，
他们想看看耶稣到底是什么人物，
他们就来了。
他们来了，
他们先找到腓力，
他开始先找到腓力，
腓力也下不了主，
但是腓力不敢拿主意，
就把他带到安德烈的面前，
就将他带到安德烈的面前。
安德烈就跟腓力把这几个外邦人再带到耶稣的面前，
安德烈同腓力就将这几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你看见吗？
你看到吗？
又一次把这外邦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现在安德烈是将外邦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
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
更加认识，更加了解耶稣基督，
更加认识了解耶稣基督。
所以这是个非常带人，非常晓得把人把好的信息跟别人分享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晓得将好的消息带给人家的一个门徒。
那我们看，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现在又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们讲到施洗约翰说，介绍说这是神的羔羊，对不对？
施洗约翰介绍讲，这个耶稣是上帝的羔羊。
三十五节开始，对不对？
是三十五节开始。
是从神差来的救世主。
讲到耶稣是在上帝那里差来的救世主。
结果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跟了耶稣基督。
结果施洗约翰有两个学生跟随耶稣基督。
那施洗约翰一点都不嫉妒
施洗约翰一点都不会妒忌。
这两个门徒圣经说其中一个叫什么，就是安德烈了。
这两个门徒其中一个是谁叫什么，就叫做安德烈。
他们就跟着耶稣的后面，圣经讲说跟着耶稣的后面，对不对？
圣经讲到他们跟着耶稣的后面。
耶稣说你们要干什么，
耶稣问他你要做什么呢？
这两个人就问说你在什么地方住
他就问耶稣你住在哪里呢？
你知道耶稣在世界上就是没有住的地方了，
你知道耶稣在世上是没住的地方
肯定是朋友的家，对不对？
他都是住有时住在朋友的屋，
或者一些人接待他的，对不对？
都是有人来接待他的。
耶稣就带着两个门徒，新收的门徒带到他所住的地方。
耶稣将这新收的两个学生带到他住的地方。
三十九节告诉我们说，
在三十九节跟我们讲，
那天晚上他们跟耶稣住在一起了。
那晚上他们就跟耶稣一起住了。
你想想看
你可以想想，
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到第二天早
上，你再看下去四十一节，
你看下去四十一节，
他就把彼得找来了，
他就要将自己哥哥彼得找过来了，
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
将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
很快的，
很快啊，
节奏非常快的，
他
没有拖延，
他
得到好消息，要来的救主弥赛亚，
他没拖延的，他很快介绍耶稣彼得耶稣是弥赛亚，
马上跟人分享了，
他马上向人分享，
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对不对？
这个是很好的态度，
很好的心态，
是一个很好的心态，
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就好像保罗讲的，得时不得时都要跟人谈福音
好像保罗劝我们说，得时不得时都要向人传福音。
我们人只是有拖延的习惯了，对不对？
我们人有一个拖延的时间习惯。
不拖到最后分钟是不做事情的。
不拖到最后一分钟都不做事的。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新的朋友。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新的朋友。
你所熟悉的朋友。
你很熟悉的朋友。
别人介绍你的。
别人介绍你的。
心里面有一个感动。
心里面有感动
要跟他传福音，
向他传福音。
你心里面这样想
你稍微想
等下次吧
下次啦，
下次遇到他的时候，
下次遇到他的时候，
让别人去跟他谈吧
等 别人来向你传福音啦。
到最后就没有机会了。
到最后没机会了、
哎。我曾经也这样遇过这样的事情。
你是不是有遇过这样的事呢？
所以我们要抓紧机会。
所以我们要抓紧机会。
把耶稣介绍给他们。
将耶稣基督介绍给朋友。
免得他们错过机会了。
免得啊，他们错过机会。
好，我们现在讲安德烈带领人的三个步骤。
我现在来看安德烈带领人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他亲身经历了耶稣基督。
第一个步骤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耶稣基督。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怎样知道呢？
三十九节告诉我们。
三十九节跟我说。
他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对不对？
他跟耶稣基督住了一晚。
你知道他们第一次见到弥赛亚一定很兴奋，对不对？
你想想他第一次见到弥赛亚一定很兴奋的。
第一次遇到耶稣基督。
第一次遇到耶稣基督。
这是以色列人所盼望多久的人呢、啊？
这些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很久的事。
我想象、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那天晚上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肯定没有睡觉。
那晚上安德烈跟他另外一个朋友一定是没睡觉的了。
他一定问耶稣很多问题。
他一定会问耶稣很多问题的。
什么是上帝的羔羊？
什么是上帝羔羊呢？
你真的是神上帝所派来的吗？
你是不是上帝所派来的呢？
你 来到我们这当中，我们当中的目的是什么？
你来到我们当中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耶稣解答他很多很多他的疑问。
我相信耶稣会解答他们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那天晚上啊，
所以那个晚上
他真正体验了耶稣基督，
他真的体会到耶稣基督，
认识了耶稣基督，
他认识了耶稣基督，
他非常的渴慕，
他非常的渴慕。
第二天，
第二天
就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
就将彼得带到耶稣面前。
这是他亲自经历了耶稣基督，然后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彼得。
他亲自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然后将耶稣基督介绍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呢，
所以给我们好好的提醒。
亲自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
你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
你真正经历了耶稣在你生命上的改变，
你真正的经历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
给
你生命的改变，
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然后你将人带到主的面前，
让他同样经历耶稣基督的救主，
给他同样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为救主，
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
这个非常宝贵的。
约翰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第九章跟我们说，
他讲到一个一个天生是眼睛是瞎的人，
有一个是天生是盲眼的、
那些人就旁边的人就在猜疑了、
旁边的人就在猜了，
这个人为什么会瞎眼呢？
这个人怎么会盲眼呢？
因为他犯了罪，
是不是他犯罪了呢？
又有一些人说，
或者还有一些人说，
不是的，不是的，
不是的，不是的，
是他父母犯了罪，
或者是他父母犯罪，
导致他眼睛都盲了，
所以影响到他的儿子眼盲了。
圣经怎么讲？
圣经说什么呢？
不是他犯罪，
不是他犯罪，
不是他父母犯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只要显出上帝的大能，
是要显出上帝的大能。
所以这个瞎子怎么讲呢？
所以这个盲眼的怎样讲呢？
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瞎眼的，
从前我是盲眼的，
我现在看见了，
现在我可以看到了，
够吗？
够不够啊？
这是驳不倒的事实、
这个是你驳不倒的事实，
这是生命的经历，
这个是生命的经历，
改变不过来的，
改变不过来的，
不管别人怎么讲、
无论别人说什么，
我以前是瞎子，
我以前是盲眼的，
现在看见了，
我现在可以看到了，
看到吗？
看到吗？
生命改变，整个人改变过来，
其实生命改变，整个人改变了。
安德烈也是这样，
安德烈是一样的。
保罗每一次在人面前讲道的时候啊，
保罗每一次在人的面前讲道，
他不用高言大志，
他不用高言大志来讲，
他是把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告诉那些听的人，
他将自己的曾经经历过的事跟人家讲，
然后才讲信息，
然后就开始讲信息。
安德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安德烈就是这样一个人，
经历了耶稣基督，
他经历到耶稣基督，
把人介绍给这位他所经历的耶稣基督，
他将人介绍他给那些给那个他曾经经历的耶稣基督，
这是很宝贵的事情，
这个是很宝贵的事。
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他从他最亲的人开始，
他从他最亲的朋友，
他最亲的人是谁、
最亲的人开始，他最亲的人是谁呢？
彼得，对不对？
就是他哥哥彼得。
第二天一早就找到彼得了，
所以第二天一找呢，就找他哥哥彼得，
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
他将哥哥带到 耶稣的面前。
是的，我们可以把我们最亲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是的，我们可以将我们最亲的亲人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的亲人，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父母、
还有那些、跟我们有亲戚关系的人都可以 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啊，同我哋有亲戚关系儿女啊，啊兄弟姊妹都可以带到主嘅面前。
从最亲的人开始。
从最亲的人开始。
你知道在北部有个老姐妹啊，她丈夫昨天前几天刚去世。
啊，喺北部有个老姊妹，佢啊丈夫前两三日正过世。
在睡梦中两点钟，啊凌晨，后来心中风。这样躺在医院一天就离开世界，85岁，他先生85岁。
啊，这个老弟兄85岁，有晚佢瞓喺嗰度就中风，然后就系咁样昏迷一日，然后过世咗。
这个伯母啊，很热心的一个人。
然后呢个佢伯母咧好热心噶。
他告诉我说，他的孙子在若歌大学念书。
佢就揾黄思华，佢讲佢嘅仔，佢孙而家喺那个大学啊读书。
他说他很盼望他的儿子能够信耶稣。
佢盼望佢孙可以信耶稣。
啊，盼望他能够，我就说在 Rock 一个团契，是基督徒团契是很好的。
啊，牧师同佢讲喺那个啊大学入边有一个啊华人团契系好好噶。
啊，叫他去参加。
所以揾佢叫佢参加。
结果我就拿了他的资料。
结果牧师拿的资料，
结果因为这个大学团契里面每一年的资源都不同，找不到人。
啊，这个啊团契每一年的资源都不同的，所以找不到人。
所以每一次去北部的时候，他总是问我黄牧师有什么消息吗？那团契怎么样？我都不好意思了。
每次跟着黄牧师就问他，啊，黄牧师怎样啊？这个团契有消息吗？
你说又打，
牧师就不好意思了。
你说又打电话来，啊，
有时他会打电话。
他电话是973，我也是我的机构打电话来，明白吗？他电话是973的，我的机构也是973的。
啊，因为他电话是973，所以啊，阿派的啊总会都是973。
你知道，如果机构打电话给你，肯定不是好的事情了。所以我就以为是我机构打，原来是他打来的。
啊，我以为是总会打来的，原来是他打来的。
哎呀，就他说王牧师，你找到了没有啊？
佢话啊，黄牧师，你揾到未啊？
啊，这是打破铁鞋无觅处啊！
即系打破铁鞋无觅处啊！
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一个宣教士台湾回来的吗？
仲记得有一次我哋有宣教士喺台湾翻嚟噶。
他讲到三点啦，很长啊，那个啊。
啊，就系刘牧师讲到讲到好三点。
他在台中做了28年的宣教士
啊！佢喺台中做宣教做咗25年嘅时间。
那天晚上，因为他退休，就请我到他家里，他弟弟家里面吃饭。
啊，喺那个星期日以前嘅星期六，佢啊，因为佢休息，佢请我哋喺佢细佬屋企食饭。
在吃饭的交谈当中啊，
喺食饭嘅当中，
他弟弟的儿子
啊，佢细佬嘅仔，
原来就是负责这个团契的，
原来就系负责呢一个团契嘅。
哎呀，我说感谢神，终于找到你了，是吧？
啊，牧师话啊，终于揾到啦，而家
我把这个名字交给你哦，
所以将呢个人，
你要打电话给他，你要联络他，哦，这份交给你了。
啊，牧师将呢个人嘅名啊电话交俾佢，叫佢联络。
你一定要联络，
同佢讲你一定要联络啊。
我已经找你好久了，啊。
然后佢讲我已经揾呢个团契揾咗好耐咗啦。
啊，结果呢，这个弟兄他的弟弟的儿子叫 David， 就打电话给这个 Gary 这个大学生了。
啊，结果这个啊青年人叫 David 打给啊佢这个老人的孙，
他不敢接电话，
冇谂到这个人 Gary 唔敢接电话，
很怕的，想不去打电话来，但我不敢接，不知道是谁，
佢唔知边个打嚟，所以佢唔敢接哦。
你看他不敢接，你多么辛苦找到他，明白吗？
你谂要揾一个啊呢、这个 David 嘅电话，好辛苦揾。
啊，今天我看到这年轻人了。
今日牧师喺个讲道睇到佢啦。
老祖母，这个刚刚星期三先生过世，他今天还做礼拜，来做礼拜。
啊，这个伯母啊，佢先生寻日就话啊安息礼拜，所以但系今日嚟做礼拜。
带着佢孙嚟做礼拜。
带着佢孙嚟做礼拜。
这里还放了两个耳环啊，挂耳朵，很
新潮。这个年轻人就放咗两个戴耳环哦。
是非常新潮，
系一个好新潮嘅新潮嘅人。
所以我告诉我找你很久了啊。
牧师同佢讲，我揾你揾好耐啦。
所以你一定要带回去 CCF 啊。
所以同佢讲，你一定要去参加呢、这个啊同日啊华人团契。
我告诉他，你要接那个电话，你不要怕人家告诉你怎么去参加那个团契嘛，对不对？
啊，牧师话你应该要接呢个电话，人哋要同你讲点样去参加团契。
我是说，这个老祖母啊，真的很关心他的孙子，真的。
这个老阿妈真好，老伯母真好好关心佢嘅。
联络人啊，打电话等等，对不对？
去联络人啊，去打电话啊。
就希望他孙子能够去参加团契。
佢好盼望佢孙可以参加团契。
最后我们看下去呢，安德烈这个人呢、啊，他很努力叫别人跟耶稣基督相遇的。
安德烈呢个人好勤力嘅，要叫人去同耶稣相见。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哋求主帮助我哋。
把使命放在我们身上，对不对？
将呢个使命放喺我哋身中。
你知道安德烈怎样寻道的吗？
你知道安德烈是怎样寻道呢？
在历史上告诉我们啊。
喺历史上同我哋讲。
他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佢唔系被钉喺十字架上。
他是被钉在一个 S 字形的十字架 X 的，啊，两个叉 X 的，嗯。
佢系被钉喺一个。打叉的架上，
他是为主寻道这个人。
他为主寻道。
后来有个世界上很出名的画家，
然后世上一个很出名的画家，
在他旁边画了一个画，
在他旁边那里画一个画。
他画什么呢？
他画什么呢？
就是那个六教福音，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个小孩子，
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个小孩子，
拿着五个饼两条鱼，
拿着五个饼两条鱼，
站在这个寻道者的旁边，
站在这个安德烈寻道者的旁边，
满脸的泪痕，
就是满面的流眼水。
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小孩子还想念他，这个人真是很乐意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
意思说这个小孩子很想念安德烈，因为安德烈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是求主帮助我
们。每个人都有个使命啊，
俾我每个人有呢个负担，有使命。
不要忘记这个使命，
唔好忘记呢个使命。
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将人带到主嘅面前，
叫他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
俾佢可以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
叫他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
叫佢嘅生命有改变。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祈祷。
天父感谢你，
天父感谢你，
让我在你面前，
让我喺你嘅面前，
看到安德的确是个很好的榜样。
安德烈真的是的确是一个好的榜样，
激励我们，
提醒激励我们，
向他学习，
向他学习，
把使命放在我们心中，
将这个使命放在我心中，
时刻都没有忘记，
时刻不会忘记，
像保罗所说的，
好像保罗所说，
得时不得时，
得时不得时，
都乐意把耶稣介绍给别人，
都乐意将耶稣基督介绍给人，
听我们祷告，
听我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我们唱诗。